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联合国前慈悲的呼唤。流氓抢劫后报案得逞说明了什么？以侮辱女人为能事的中共警察。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武进罪行累累遭天谴。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和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0号在纽约开幕。21至23号的三天里，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在联合国的哈马绍广场和华尔道夫酒店外进行抗议中共迫害和讲真相的活动。下面请听报道。
每天早上9点，法轮功学员已经开始竖起横幅。每天晚上7点，夜幕降临，法轮功学员才开始把横幅收起。三天来，大大小小的媒体都来摄影拍照，拿真相资料，和学员攀谈，并关注着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活动。活动组织人易女士表示，在温家宝参加峰会的这三天里，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在这里，强烈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迫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拘留的学员，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他说，法轮功学员是一群最善良的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就是修炼修好自己健康身体，却被中共刻意妖魔化并残酷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人的一丝一念上天都在看着。我们来到这里是在呼唤众人的良知，呼唤人类的善良，希望更多善良的人能和我们一起早日结束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也希望随团而来的中国代表们能有机会好好了解了解法轮功，审视审视自己的良心，为自己做点好事。正义和光明一定会战胜邪恶和黑暗，我们相信这一天已经越来越近了。穿着黄 T 恤的法轮功学员是联合国高峰会议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的平和、他们的坚持、他们的用心，给参加会议的人和曼哈顿的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曼哈顿居民纳迪亚说的，我知道法轮功十年了，真的不明白中共为什么迫害你们这么平和的人。你们的所有人都对你们的功法非常投入，这让人感动。我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希望能参加你们的九天学习班。三天的活动，很多来参加联合国峰会的有缘人和曼哈顿的上班族拿了真相资料。有的人告诉学员，他们都知道法轮功，非常同情，支持法轮功。也遇到了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有一对中国代表团从华尔道夫酒店外法轮功学员抗议的地点经过，他们的震惊表现在脸上，拿着横幅的学员大声地对他们说法轮大法好。一个在大陆投资失败的中年女士站在联合国广场法轮功队伍的边上，举纸板抗议她的失败，法轮功学员和她讲真相，她默默地听着，拿走了真相光盘。
据明慧网报道，2010年6月25号凌晨2点40分左右，河北省秦皇岛市韩兴林女士步行上夜班途中，经过秦皇岛市交运里立交桥下时，突然窜出两个流氓，两人上前就对韩兴林动手动脚，韩兴林坚决不从，边跑边大喊救命，流氓将韩兴林的手包抢去，发现包内有法轮功材料，两个流氓就此威胁韩兴林就范，否则就举报他。韩兴林不从，两人见不能得逞，就给110打电话报警。巡警来到现场，两流氓向警察暗示自己是黑帮头目大征的手下。巡警会议用眼神示意两流氓不要再提这些，以免走了风口。无辜的韩兴林向警察讲述自己遭侵犯与威胁的经过，可警察根本不听，放走了两个流氓，却把韩兴林绑架到秦皇岛市建设大街派出所。 在派出所，办案警察沈永卓根本不听韩兴林诉说经过，而一味逼问他是否法轮功。从凌晨三点到下午五点，警察对韩兴林进行了14个小时的审讯，并从韩兴林手中抢走钥匙，在没有任何检查手续，也未通知他家人的情况下，偷偷进入韩兴林家中，翻抢物品。几天后，韩兴林家属到建设大街派出所澄清事实，家属问派出所所长蒋卓，为什么对流氓不追究，为何非法抄家。蒋卓蛮横地说，你们的话不能作为证据，如果再说就把你们拘留。家属去秦皇岛市法制办寻求帮助，法制处处长说，应按治安处罚法处理，但处罚太轻，这件事要特殊处理。随后在秦皇岛市610的直接指使下，警察把韩兴林关进秦皇岛第二看守所，并在非法关押到第13天时，把韩兴林转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劳教。韩兴林受到的迫害非常典型，反映了中共当局黑帮当政、警匪一家的真实现实。下面请听明慧网上韩清源的文章，流氓抢劫后报案得逞说明了什么，针对这一案件进行的分析。
一，流氓何以如此大胆？两个流氓在夜深人静时对单身女性欲行非礼，可谓色胆包天，强行达不到目的，却意外发现韩新林是一名法轮功学员，遂借此再次要挟。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两流氓在罪恶不能得逞的情况下竟然敢报警，自己本身就是罪犯，而且是在实施着犯罪，竟然敢对被侵害对象进行诬告，两个流氓算是把现今社会的丑恶彻底的表现出来。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在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修心向善，可是连流氓都可以随意的欺负他们，对大法弟子犯了罪却还敢堂而皇之的向警察报警，这样的荒唐举世罕见。而这一切又都是谁一手制造的呢？中共对大法弟子名誉上搞臭的迫害政策，在流氓对大法弟子的诬陷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二，警匪一家的真正现实。流氓敢报案的心理底线是他坚信不会因为自己的耍流氓而被警方追究，因为他报案的对象是中共眼里的头号敌人。流氓的得逞及警察对韩信林的拘捕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从流氓和巡警的交流中，我们还看到流氓还有一个保险，那就是他们的黑帮势力。所以当流氓说明自己是黑帮头目大征的手下时，巡警也非常会意地暗示对方不要再提。按照最基本的办案常识，巡警来了不得问问情况吗？你说他是法轮功，你怎么知道的？哦，包里有法轮功资料，难道有法轮功资料就犯法？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吗？再者，你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他包里有这些资料的？谁给你们的权利让翻的包？你们凭什么对一个单身上班的女性非礼？这些是最基本的问题了。何况韩新林已经向巡警诉说自己被流氓抢劫和非礼的经过，可是巡警怎么做的？放走了作案的流氓，绑架了无辜的韩新林，这不是警匪一家吗？令人惊异的是，巡警把韩新林绑架到派出所，办案民警的态度和巡警出奇的一致，根本不问事情的经过。看来流氓和警察们的心理是完全相通的，也只有一家人才能做到如此的默契。三，警察的土匪行径。警察与土匪的区别在外表上，就是他穿有警服，在警服的遮掩下耍起流氓来更得心应手，更有欺骗性。派出所警察竟然连续非法审问韩新林14个小时，并且警察还将他身上的钥匙抢去，在没有任何搜查手续、未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偷偷进入韩新林家中翻抢物品。试问警察的作为与土匪有何差别？韩新林的家属几日后到派出所， 问所长蒋卓，为什么对流氓不追究，为何非法抄家？蒋卓蛮横地说，你们的话不能作为证据，如果再说就把你们拘留。韩信令的家人问的没有道理吗？把作案人放走，却将受害人绑架，这是什么道理？平白无故的抄人家的家干嘛？受害人的话不能作为证据，罪犯的话倒成了唯一的证据了。自己的家人冤枉了，不应该问问吗？怎么问问也是罪过了。警察的言行与土匪何异？四，匪警们的靠山。那么警察与土匪如何能够如此的无法无天？看看随后的发展也就明白了。韩信令的家属去秦皇岛市法制处寻求帮助，法制处处长说应按治安处罚法处理，但处罚太轻，这件事要特殊处理。这哪里是帮助，纯粹是想加重迫害。警匪一家是现今中国人的共识，可是谁知道警匪一家的真正原因呢？警察与流氓的罪恶行径得到的是中共党政部门的纵容，警与匪的这个靠山把二者紧紧地笼络在了一起。警察只是执法人员，而法制处则是指导执法的部门，连法制处处长都这样说，这还不是纵容吗？真正纵容的可不只是这一个法制处。法制处处长说要特殊处理，果然在秦皇岛市610的直接指使下，韩新林被关进秦皇岛第二看守所，并在被非法关押13天后又被非法劫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进行迫害。
这就是现今中国社会的逻辑，流氓欺负抢劫好人成了中共欢迎和保护的对象，而坚持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在被流氓欺凌和抢劫后却还要遭到政府更为严重的迫害，并且在整个作案过程中，流氓、警察与政府工作人员在没有经过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却能够保持高度一致。这个案例不但非常全面地暴露了黑帮执政、警匪一家的残酷社会现实，而且还向世人昭示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没有丝毫的法律和道德底线。警匪的最大靠山就是中共。今天，中共统治下的社会溃败，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表现出了深刻的必然性，这一切都是中共造成的。下面请听明慧网上清晰写的文章，以侮辱女人为能事的中共警察。
中共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刑罚有多少种？真的难以统计，主要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刑罚起不出名字来，恶人们可以随意地折磨这些修炼人，他们使用的刑罚连他们自己都起不出名字来。例如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坐刑。什么是坐刑呢？就是警察坐到法轮功学员身体上怕压的部位，如腹部、胸部，使受害者备受折磨。据明慧网2010年9月18日报道，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女教师梁坡在海淀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6月18号，女警察董永平逼迫梁坡穿囚犯的号服，梁坡以穿号服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董永平就对她拳脚相加，谩骂侮辱，不让她睡觉，并强迫穿号服。150多斤的董永平竟丧心病狂地坐到梁坡胸部，强行剪去他的头发，并用左腿压梁坡的胸部，导致梁坡胸腔软肋骨断裂出血。这样的刑罚说出去人们都很难相信，一个女警就真的那么残忍吗？你是女人，对方也是女人，你怎么就忍心地坐在她的胸部，还单腿跪上，致使她胸腔软肋骨断裂？这个女警怎么会如此的凶残和没有人性？梁坡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应该是受社会尊重的人，即使在看守所也不应该受到如此野蛮的迫害。然而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国的监牢好像再正常不过了。文革时的张志新是中共辽宁省委的机关干部，照样遭犯人奸污，处极刑前还被割断喉管。今天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 这些紧跟中共的恶警们哪管你在社会上的身份，入了看守所，管你合法还是非法，你就是他案板上的肉，想怎么剁都行。这也就是说，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根本不讲其社会地位和身份，这和中共历次运动中把人打成专政对象后的对待是一致的。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可是一经打倒，他比普通犯人受到的刑罚还要大。今天对待法轮功修炼人也是一样，哪管你是大学教师，哪管你是女人，对你就是要用刑。所以董永平就能够肆无忌惮地坐在梁坡的胸部折磨他。我们说一个女警察坐在女人身上是凶残，那男警察要坐在女人身上又算什么呢？梁坡的律师介绍说，在洗手间里面踩住梁坡的小腿，让一个男的胖子坐在他的肚子上面坐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腿就麻了，然后腿就一直有问题。这个男胖警察为什么能够坐在一个女人肚子上？他还有一点人性吗？他坐在女人的肚子上干什么？不就是在享受折磨女人的滋味吗？在他的意识中肯定有这样邪恶的思想：你不是漂亮吗？你不是个女人吗？你不是有身份吗？我就坐你肚子上，我就侮辱你了，你能怎么着？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男人的邪恶无耻和他卑鄙的灵魂。值得说明的是，梁坡被劫持在看守所，即使按照中共的法律，在未开庭审理之前，他还不是个犯人。他即使是一个犯人，中共的法律上讲也是要尊重犯人的人格尊严的。可是海淀区看守所的这两个男女警察竟然都如此的邪恶，以侮辱女人为能事，也说明中共的法律不过是个骗人的幌子。
2010年8月11号，河北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武进带领法制处劳教科科长赵玉锁、司机张应华去牟平公安局研究联合布置非法抓捕牟平、唐县、曲阳的法轮功学员。中途在无任何其他车辆的情况下，该车突然冲出高速公路，掉进深沟，赵玉锁、张应华当场死亡，张武进被甩出车外，造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住进保定252医院心胸外科43病房。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必遭天谴，这绝不是恐吓，是警示还在迫害的人警醒。
赵玉锁，男，河北省礼县人，自任保定市公安局法制处劳教科科长以来，经他申报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不少于500人。张武进，河北省礼县人，1999年7月以来不遗余力追随江氏集团及中共恶党参与迫害法轮功。张武进于2001年任义县公安局局长，2004年调任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政治部主任。他在保定市22个县到处进行迫害活动，以此作为升迁的资本，致使全保定市5万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监禁、关押、判以重刑、劳教、经济勒索，并导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对法轮大法、对法轮功学员张武进、赵玉锁之流是罪恶滔天。